这个周末我要吐槽的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中国人在整体上从上到下对于什么是经济危机毫无认知。不过我这里先不解释原理，我先从工信部、发改委等六个部门于11月25日联合发布的这一份促进消费的文件开始说起。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这份文件可以算是红色政权今年以来所有尝试对抗日益酷烈的萧条的措施中唯一一份由多部门联合发布的促进消费的文件了。参与发文的这六个部门，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和央行，都算是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部门。这份文件因此也引起了金融圈的高度关注，金融精英们纷纷对这份文件拍掌叫好，集体宣称有了这份崇高的文件作为指引，中国的消费市场一定会猛烈增长，弯道加速，把美国和欧洲远远地抛在身后，连我们的车尾灯都看不到。关于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我这里将它的核心内容全部提取了出来，各位可以简单地看一下。它的总体要求是形成三个万亿级的消费领域和十个千亿级的消费热点，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美好的愿景了。接下来它列举了六个大项，总共19条措施，可以说非常有计划、有步骤、有行动了。在无知的中国人看来，这可以说是从2021年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步入萧条时代之后最具有执行力的一份文件了。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些措施。第二项，加强创新，核心就是扩大产能。政府要求各类所谓的创新工厂实施改造，引入人工智能，尽可能的进一步扩大产能。第三项，扩大供给，则是给第二项的产能扩大指定了六个方向：绿色产品、农村消费品、休闲和运动产品、健康产品、历史经典名品和多元兴趣消费品，在这六个领域可以尽情的扩大产能。第四项则是找到了四种人，让他们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品。这四种人分别是婴幼儿、学生、时尚人士和老人。第五项和第六项都是废话和套话，这里就不介绍了。总结起来就是，六大核心部门想出来的促进消费的终极杀招，就是进一步扩大产能，在六个方向同时扩大产能，无限的扩大产能，引入人工智能扩大产能，然后卖给婴幼儿、学生、时尚人士和老人。注意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扩大产能、增加供给。这也就意味着，在这六大部门看来，中国经济一步步走向萧条的原因，是因为供给不足。所以必须向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供给，更多的消费品，无限多的消费品，这样老百姓就会非常开心的买买买，经济当然也会一下子就繁荣起来了。中国的田园经济学家对这样的逻辑赞不绝口，声称这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经济的痛点。正所谓一通百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接下来的中美贸易战，中国必然能把美国斩于马下，再踏上一万只脚，让美国从此沉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各位，我相信说到这里，你们已经完全看明白了，中国政府解决经济萧条问题、促进消费的对策，就是进一步扩大产能。既然是六大部门联合发布的文件，这就说明，这样的治理逻辑已经深入到了政府的每一个角落，入脑、入心、入魂。再接下来，扩大产能也一定会是中国的既定策略。考虑到至今为止，除了这一份文件之外，中国政府没有发布过其他任何一份针对经济萧条问题的可执行性文件，也就是说，扩大产能其实就是红色政权唯一的计划。呵呵，这也就意味着，以扩大产能的方式应对经济危机，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旷世奇景即将在中国出现。要理解中国政府这套骚操作的荒谬性，我必须要解释一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本频道去年的节目《两脚羊时代生存指南》的第一部《永恒的危机》。在那一期节目里，我对经济危机的本质以及200年来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这里我再不厌其烦的简单解释一下。在工业文明之下，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生产过剩，消费力不足以覆盖全部生产能力，过剩的商品无法消化，并因此造成全社会的现金流断裂，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人类社会经历了很多轮的探索。一开始的欧洲政府对危机毫无认知，只能放任老百姓饿死。再后来，欧洲政府开始意识到， 必须给过剩的产能补充消费力，于是欧洲展开了持续的殖民扩张。所谓的殖民，在本质上也就是扩张自己的产品倾销地，也就是争夺更多的消费力。很快，美国和日本也加入了这场消费力的争夺战。到本世纪初，每个国家都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一旦失去外来消费力的补充，自己手里的工业产能其实就是定时炸弹，而且你还不能拆掉这颗炸弹。没有持续发展的工业产能为军事实力提供背书，你就会沦为别人的殖民地。但是拥有工业产能，就意味着每过二三十年，经济危机就会来一次总爆发，每一次都会让举国上下痛不欲生，并且根本就无从逃避。而向殖民地倾销商品，虽然不能治愈危机，但却是减轻痛苦的唯一方式。欧美日各国，没有任何一家愿意放弃手中的殖民地，并且还对其他对手手中的殖民地虎视眈眈。于是一战和二战连续爆发，世界进入了连续战乱模式。在二战结束之后，各种区域层级的战争依然在持续，比如韩战和越战，全都是二战的余波，一直到1973年越战结束，世界才算是进入了大体和平的状态。注意，这样的和平其实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上，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向全世界输出购买力。美国先以黄金为杠杆，作为向外输出购买力的方式。当美国的黄金储备耗尽之后，美国转用国债为杠杆，继续向外输出购买力。而中国恰恰就是吃了这一轮和平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欧美各国纷纷将基础制造业搬迁到中国，同时推动了各自国内的去工业化浪潮，并因此出现了各自版本的铁锈地带。今时今日，我们回头来看，这些欧美国家的领导人群体似乎对各自国内的制造业产能本身就充满了恐惧，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摆脱这些产能。他们当然愿意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但是他们又希望能够解除经济危机的诅咒。在当时，他们所找到的完美模式就是由欧美负责研发和设计，由中国负责生产，最后由美国负责输出购买力，买走中国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这样的模式之下，欧美各国不需要再背负产能过剩的噩梦，资本家能够继续享受高额的利润，而勤劳的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向欧美各国的老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可谓是两全其美。在这套模式之下，只要美国还能继续输出购买力，买走中国四成的出口商品，那么一切都能够继续完美的运行，经济危机永远都不会出现。然而这套模式持续到现在这一刻，终于到达了极限状态。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38万亿美元，即便是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美国也支撑不起这样庞大的政府债务了。以美国输出购买力的方式勉强维持的世界和平模式只能被打破，全世界必须重新进入危机和战乱状态。这就是大势所趋，根本就无从抵抗。所以川普的首要责任就是重建全球贸易秩序，他向全世界发起贸易战，然后与每个国家重新达成贸易协定，逼着所有国家向美国全面开放市场，增加向美国的投资，降低对美国的关税，并取消对美的非关税壁垒。当然，他最大的敌人一定是中国。美国绝对不可能继续向中国输出购买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中国来说，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从哪里找到购买力，补上美国撤出而导致的巨大的购买力缺口。然而事情演变到这一步，最搞笑的事情出现了，中国人不在乎购买力缺口的问题。200万顶层权贵，8000万公务人员，数千头田园经济学家，以及中国的13亿底层的老百姓，大家的关注点永远都只有一件事，扩大产能，补上各种各样的产能缺口。比如说补上精密芯片的产能缺口，补上大飞机的产能缺口，补上豪华电动车的产能缺口。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继续生产，疯狂的生产，生产出全中国人三辈子都消耗不了的物资，经济危机就不会来了。到现在这一刻，六大部门联合制定了产能扩大的纲领性文件，指明了六种产能扩大的方向，将这种疯狂生产的风气推到了史无前例的巅峰。到现在这一刻，所有人的生产热情都被点燃了，也都已经疯了。老实说，就中国人这种奇特的荒谬到无法描述的心理，我只能这么说，这是中国人穷了5000年的表现。 自从中国人开始以书面形式记录自己的历史，在字里行间永远都印刻着这样四个字：供给不足。作为全球资历最老的农业大国，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效率低下，依靠手背肩扛，当然永远无法满足广大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只能以绝大多数人的饥寒交迫去满足极少部分贵族的穷奢极侈。而一旦遇到水旱灾害或者敌寇入侵，打断了农业生产的节奏，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在一夜之间陷入普遍性的大饥荒，动不动就饿死一半的国民。至于一子儿食，这根本就是中国式农业文明的常态。对物资匮乏的恐惧刻进了中国人的基因，并且具有最高的程序优先级。在任何时候，只要稍有风吹草动，这种物资匮乏的恐惧症就会猛烈发作。中国人压根就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物资匮乏根本就不是工业文明时代应该考虑的事情。工业文明的致命问题刚好是反过来，机器大生产的效率过高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并表现为消费力不足的问题。从外部引入消费力是工业文明必须掌握的能力。如果有一天人类终于展开了星际航行的步伐，那么原因也只可能有一个：打开向外星人销售商品的通道，仅此而已。然而中国人的基因烙印实在是太过于深刻，持续了5000多年的物资匮乏的噩梦始终缠绕着中国人。而本世纪以来，全世界又没有真正发作过经济危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识过，没有经历过，所有人都缺乏危机的概念，对于什么是生产过剩毫无理解，对于如何补充购买力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上世纪的欧美各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标准动作，比如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体系，同时大幅减税，向底层输入更多的购买力，中国政府理都不理，中国的老百姓对此也没有任何诉求。他们甚至还反过来痛斥提出这些诉求的公知们：你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些欧美的糟粕？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你们是不是行走的50万？在这样普遍的民意支持之下，至今中国政府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削弱老百姓的购买力。加征消费税，加征增值税，加征所得税，加征社保税，延迟退休，同时还要死守房地产泡沫，以吸尽老百姓的最后一滴血。至于应对危机，那就继续扩大产能好了。六大部门指明了6个产能扩大的方向，我估摸着是每个部门都指定了一个，大家都特别骄傲和自豪，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么说吧，在人类历史上，上一个如此胡来的政权，我只能想到晋惠帝司马衷。在老百姓饥寒而死的时刻，晋惠帝非常疑惑，于是向大臣们提问：为什么他们不吃肉糜？难道是嫌弃肉糜不好吃吗？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后的第二年，西晋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整个王朝的国力随之猛烈下降，北方的游牧民族趁势而起，在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神州陆沉，狼烟四起，五胡乱华，中原大地上的汉人被杀得干干净净。而现在这一刻的中国，恰好就相当于晋惠帝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时刻了。